天上的父，今天早晨的时候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。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需要，你也知道我们最大的需要就是转眼仰望你，定睛在你的身上，仰望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。我们当中有身体不适的，有家人生病的，有孩子让我们牵挂的。我们心中好多好多的思想需要主，你都知道啊。但是当我们定睛仰望你的时候，我们才有一条的出路。说当初以色列人在旷野，那个铜蛇被举起的时候，凡是凭信心仰望的，就都得了医治啊。今天我们凭着信心来仰望你的时候啊，这是我们心中的一切的需要，就在你的大荣耀的光中。可以得到满足，可以得到安慰，可以得到医治、鼓励啊，得着力量和智慧。主啊，我们今天就认定你啊，这是不依靠我们的人的势力能力，乃是依靠你的灵啊，依靠你自己啊，全心的投靠你，在凡事上来认定你。主，你的应许就是说，你必保守我们所行的每一天的道路啊。主，我们凭着信心来交托、来仰望啊，求你。帮助我们啊，在但以理的身上看到一个美好灵性的榜样，让我们知道你是信实的，仰望你的人必不至羞愧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是昨天我发到群组里面哈，给大家看的一张照片，图画哈。那这个绘画呢是蛮有名的。画的这个故事背景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第六章啊，画得很好哈，看着这个狮子围绕着但以理啊，但是但以理的眼睛根本就没有注意这些的狮子，而是仰脸望天啊，就把这一章的信息的精髓哈，抓得很准啊，感谢主。那今天我们继续读第六章啊，那从整个但以理书的结构，12章的经文。那到了第六章，第六章是告一段落了哈，讲历史的部分，讲神迹的部分呢，到第六章哈，那这一章呢，也是哈但以理的灵性的表现达到了人生的一个高峰哈。那从7章开始一直到12章呢，是神借着但以理所看到的各种的异象，关乎将来的事的一些的预言。所以第六章哈是一个大的段落的一个结束。那这一章里面，我们可以围绕着这个但以理的美好的灵性啊，这是在第3节有提到，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，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，王又想设立他治理通国。但以理之所以有这些美好的表现，在他。管理国家上面，与人交往上面，包括这个不同的王啊，一直在更替。但是呢，但以理呢，始终是哈，一接触他的人，就是对他有好感啊，就是信任他，就觉得他这个人是个人才哈。所以这个原因，这里面交代的哈，唯一的原因就是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哈。所以我们可以围绕这一点今天来思考哈。他的灵性的表现是在哪些方面？那他的灵性之所以这么美好，它的根源又在哪里？前一章的最后一节啊，有交代这个大力乌娶了加勒底国，是在他62岁的时候。所以第六章这一段的记载啊，应该是他做加勒底国的王的时候呢，不久发生的事情。因为他一旦得了这个地方呢。他就要设立总督啊，120个总督治理通国，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3人，但以理在其中。想想看，这是不简单的事情哈。那但以理不光是被掳来的，从犹大国被掳来的人，同时呢，他对于马代波斯国来讲呢，是敌对国家的宰相，因为在最后一天晚上哈，这个波沙萨立但以理为。全国的第3号人物，那他是宰相的位置哈，刚刚被打败啊，是敌对国家的最高的行政长官，但是马上啊，大力乌王就认出来啊，这个 但以你的美好的这个行政管理的才能，他对在上掌权的人的忠心、办事精明，而且它里面有美好的灵性哈，所以一开始就设立他做三个总长当中的一个啊。而且你看第三节，因为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，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。王又想立他治理通过啊，他要把他再提拔一层，超过其余的两个总长，变成这个全国的这个宰相啊。所以看从这个大力乌王对他的态度上，显出但以理的美好的品格啊和这个才能。而且后来，当这个王不得不把他投到，狮子坑里的时候，看那个王的表现呢，我们也知道，这个王真的是喜欢他，真的是想要保护他哈。在第14节哈，王听见这话，就甚愁烦，一心要救但以理，筹划解救他，直到日落的时候，那他被逼无奈了，这些人拿话跟他讲，而且这个。马代波斯国很强调这个律法，做什么事都要有规矩哈，连王也不能违背。一旦他这个定好的规矩就一定要执行，是不可更改的哈。所以王不得已王下令，人就把但以理带来，扔在狮子坑中。那之后你看王在做什么啊？第18节，王回宫，终夜进食，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。并且睡不着觉，你就知道这个大力王真的是喜欢但以理，真的不想让但以理落到这个地步啊。但是他没有办法哈。19节，次日黎明，王就起来，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，临近坑边，哀声呼叫但以理。从这些的描述表现，你就知道但以理在王的面前实在是蒙恩啊，真是从心里面，这个王是喜欢但以理，要保护他哈。这是第一方面的表现，看出这个但以理美好的灵性哈。第二方面呢，就是从这些总长、总督的反应上面来看出但以理的美好的灵性哈。第四节，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，为要参他，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，因他忠心办事，毫无错误过失，这很不简单呢。哇，这些人呢？这些人都是顶尖聪明的人，对不对？要伴随哈，这个找个把柄啊，参他呀，要找出他的一点点的失误啊，应该是在人看来是很容易的事情哈。天天在一起办这些这么全国这么多的事务，但是竟然找不到一个把柄，这也是这个总长总督们哈很嫉妒但以理的缘故，因为他办事实在是太聪明了。没有人能比得上啊！没有人，常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。而且呢，他们觉得这个人，你看他们这些人来到王的面前，重点提他是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，就在第13节哈，他们对王说告状嘛，王啊，那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你，特别强调被掳这件事情，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已经过去将近70年了。但以理被掳来已经几十年之前的事情了，但是呢，他们还提这件事，就说明他们心里觉得很不甘，因为这些总长总督啊，可能是跟着大力乌东征西伐打天下的人，很辛苦，他们冒着死得了这个国，结果呢，这个被掳的人，而且是敌国的这个宰相，马上就要升到他们上面去了，他们心里肯定是不甘心的。所以从这些总长总督的心态做法上面哈，拼命的要找个办法置他于死地，你就知道啊，这个但以理啊，他实在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一个人物。那归结的原因啊，这里就讲了哈，因为他有美好的灵性，借着他与神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关系，神赐给他智慧聪明，是平常人达不到啊，远远超过其他的人做事的。效率、做事的能力，以及他待人的那种的妥当，为人处事哈，其他人真的是哈，这些人如果不是敬重他的话，就会深深的嫉妒他，想要弄他啊，想要给他挖坑，想要给他 下绊子啊，让他跌倒。这是第二方面哈。第三方面就是从但以理本人啊，大家可以看到哈，你看这里有一个细节哈，就在21节，当王第二天早晨来找他的时候，说：“哎，神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，你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？”21节，但以理对王说，第一句话却说：“愿王万岁。”啊，他那个地位在狮子口前面呢，哇，随时有被吃的危险呢。这个时候他，你就知道他很镇静、很平静、很安稳啊，真的是那个美好的灵性就表现的真是一览无遗啊，还是恭恭敬敬的，很尊重这个王的态度哈。啊，在解释这件事情之前，不忘记哈，这个表达对王的这个尊重啊。为什么他有这个美好的灵性呢？关键是在第10节，大家就可以看出来，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，就到自己家里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，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，与素常一样。为什么要开窗户？你这个说隐藏一点嘛，不要那么张扬嘛，正好是在风口浪尖上避避风头也好啊。他没有啊，平时怎么做现在还怎么做，窗户开向耶路撒冷，为什么要向着耶路撒冷？因为当初圣殿被设立的时候，所罗门的祷告当中特别提到啊，多少种情况，饥荒啊，战争啊，瘟疫啊，其中有一种情况就是被掳啊，如果被掳之地的人向这个地方祷告啊，主必垂听。所以他根据神的启示，根据神的话语，每一天一天三次，风雨无阻啊，可能是从他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就一直没有改变，每天固定的时间到了就是要敬拜神了，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，每天都是这样，天天仰望神，天天来亲近神，为他所经历的一切来感谢，来赞美，来祷告，把他的事情大事小事交托给神。这是为什么他能够做的事情毫无错误，找不着他的错失，错误过失，因他忠心办事，毫无错误过失。这第4节讲啊，他能够在大事小事上都能够做得这么妥妥帖帖，这是跟他每一天警醒祷告是紧紧连在一起，每一天把他要做的事情都交给神，那神就帮助他呀，这是他灵性美好的根源，天天这样去做呀。平顺的时候这样，在遇到难处啊，明显的这个人要搞他哈、啊，就针对他这件事情要参他，他也不在乎啊。那就像那幅画所画的一样，即使到了狮子坑里面，他也还是啊仰望神啊。可能到了早晨这个该祷告的时候了，没办法像平时那样在家里，在神的面前俯伏敬拜，那在狮子坑里面也要朝向耶路撒冷的方向啊，定睛仰望神。那感谢主啊，这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很好的榜样。每天固定的时间就是来到神的面前，不管发生什么啊，忙也好，这个事情多也好啊，这个心里不平安也好啊，那因为这是我们灵性美好的根源，是来仰望神啊，听他的话，来向他来祷告，来称谢他。
但以理绝对不妥协，既然立了法，我可以默祷30天了，我不必出声呢、啊，我不必关窗子啊。但他没有这样做，他与素常一样，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又感谢神。哇，这边讲感谢神呢、啊，感谢神那些参拜他的人立了法，国王盖了印。这一章有4次提到绝不更改，这是波斯马代他们那个国家的传统，国王用那个印的印绝对不能更改。诶，但以理祷告还感谢神哦。我们通常碰到一个环境里面对我们自己很不利的，你只有求神，总会感谢神给我这个环境。所以但以理相当的敬畏神，而且他亲近神，一天三次 as usual， 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就是来到神面前跪在地上一天三次，而且他是绝对的信靠神。当新约的作者写希伯来书的时候， 这第十一章三十三节就是说，他们是因着信制服了敌国，行了公义，得了应许，堵了狮子的口。但因你因着对神的信心，神行了奇妙的事，派了天使堵住狮子的口。这一章有很多地方可以讲。刚刚牧师提到大力乌王两次，第一次是将答应你扔在狮子坑的时候，他就答应你说，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。有些英文是说愿你的神来救你。然后隔天清晨他来到坑边的时候，他迫不及待地问答应你说，哎，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？当王知道他在神面前的信心，让狮子没有办法损伤他的时候，二十三节说，王就甚喜乐，吩咐人将答应你从坑里系上来。于是答应你从坑里被系上来，身上毫无伤损，因为信靠他的神。他三位朋友被扔在火窑里，身上毫无火窑的气味。答应你被扔在狮子坑里面，因为他信靠神，他身上毫无伤损。那下面的经文就是说，王就下令把那些控告他的人，连妻子儿女都扔在坑中，还没有到坑底，狮子就抓住他们，咬碎他们的骨头。哇，这是多大的对比！因着如此，大力王就传旨小谕，在各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就说了，大享平安。然后他就称赞答应你所信的神，他说因为他是永远长活的活神，他的国永不败坏，他的权柄永存无极。二十六节二十七节就说，他护庇人，搭救人，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，救了答应你脱离狮子口。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记载。一天三次，双膝跪在地上，在神面前祷告感谢，每天都如此。哎呀，我想到我们在这成根已经一年多了，我自己来都十五个月了，每天都是一样。你来到神面前，你就是来这边敬拜神，把心交给神，敬畏他，信靠他，每天读一章他的话语，你会有美好的灵性。神会赐你能力，神会赐你一个智慧，让你怎么忠心办事，让你毫无错误过失。会的，你们还在做事的人，第一个你要敬畏神，把心给神，花时间来面前，绝对不是浪费时间。我回想我自己退休以前做了三十七八年的事情，我感觉很深。你把神的事摆在第一位，神就把你的事绝对摆在第一位。以后有时间跟你们交通我自己的经验，屡试不爽。神是信实的，神是公义的，神看重我们的心。所以鼓励弟兄姐妹继续坚持清晨来到神面前，我们一起守晨更，就像答应你一样，一天三次就跪在神面前祷告感谢，与素常一样，这是他得胜的秘诀。
吴长老说的那句话，你如果心里真是把神放第一位，神也真正的看重你。这种事情我想每一个信主的人都会有切身的经历和体会，因为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子的爱我。我真的很感谢主。但以理在狮子坑的故事，我是从小一直听到大。我觉得这个故事真的很吸引人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活灵活现。你想想那个狮子啊，不是一只啊，那么多狮子，一个狮子坑，神能够把他们的口全部封住。我先说这儿，就是十 六节、十七节，王到了晚上，他没办法，拖不下去了，他就下令把但以理丢到狮子坑里头。他就说，你所常侍奉的神，他必救你。不简单，他先告诉但以理说你的神必救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知道但以理是被人家诬告的，冤枉的。他相信但以理信的神是活神，他也相信他面前这个但以理这个人是正直的人，说明他心里是有底儿的，所以他能说出这样子的一句话来。但是呢，接着有人搬石头放在坑口，王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，想惩办但以理的事，毫无更改。这是说明什么呢？我觉得人心之诡诈，这些要害但以理的人，那他们是想尽办法了，现在终于达成了，那就马上要怎么样，要封口，封洞口。为什么要封洞口呢？那个洞肯定是不是很大，狮子也跑不出来，但以理也爬不出来，干嘛要封？就是让那些喂狮子的人不可能去喂狮子。我们知道喂动物都有一定的时间，到了时候的时候，这些动物就饿得不得了，那些喂动物的人就会把很多的东西丢下去啊，交给他们。这一封口啊，谁也不可能去喂狮子，这狮子就怎么样，到时候就饿得不得了。他饿了，那儿有一个活人，他怎么会去不吃呢？所以我觉得做这个事情，那就是真是处心积虑，就是要让狮子在极饿极饿的情况下要来吃但以理。所以看到这个人心的诡诈和败坏啊，我发现回想一下我们周围的事情，我觉得作为基督徒，作为神的儿女，都要有这种想法在脑子里头。你不害人，但是人家不一定不害你。我还记得我一个同事，一个外科医生，在他得癌症住院的时候，我去看他，他已经很衰弱了，他把我喊过去，喊到他床边。我一个男的医生哈，我不知道他要给我说什么，他声音很小，结果后来我听清楚了，他给我说了一句话，童月华，你不害人，可是你要聪明一点，别人会害你。我当时听了以后，我说你都病成这样了，还在给我说这个话，真的，真的。我后来想了半天，我说计划我晓得别人害我，那我又能怎么样呢？但是呢，这个地方再一次看见，当时这些人处心积虑，他们就是嫉妒，因为一个亡国的一个人，一个老头儿，老到这个地步啊，他80多岁，就是我现在这个年龄啊，老到这个地步，这个根本就没用了，还会受重用，还要高抬成为宰相，这简直是亡的昏了嘛。我们呢年轻有为，我们是打过来的。还有一点就是他还是个犹太人，当时是对犹太人都有别的看法，他们做这个计划是先把王恭维拢在里头啊，就是说啊，我们波斯国立的法都不能更改啊。王说是啊，就是这样子啊，哎，我们现在就希望大家都拜你啊，啊，30天内都拜你啊，哎，把王恭维的就昏头转向了，然后一答应，哦，接着就来了，就盖了印以后一实行，王自己被罩在里头了， 这时候王恍然大悟，没办法。所以人心的败坏，圣经上讲得很清，人心谁能识透呢？一个人笑容满面来到你面前说的话，可能他是心要害你。我是觉得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如果害怕这个世界，提心吊胆，今天谁要怎么了，谁要怎么了，那我们没法活。我觉得但以理他明明知道，但以理很聪明啊，比我们聪明多了。他明明知道王盖了一席不能更改，他还是照样敬拜神。这一点我是觉得，我真的从心里面感觉到，对照自己我觉得很难。我们常常会有点退缩，我就是记得每次吃饭祷告，如果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会很快的感谢主赐给我吃，阿们，就睁开眼睛了，就叫别人看不见了，这样的一个样子，就会去做一些花招啊，使别人感觉不到。但是但以理和素常一样，这是我想到国内一位传道人郑慧端姊妹，她被抓了在监狱里头，当时就喊她不要信，后来发现不行，就说你不要祷告，你吃饭之前不祷告，你祷告我们不给你吃饭。很多基督徒就不敢了，连眼睛都不敢闭了，可能说心里说一声感谢主赐给我饭吃，照样吃饭。这位姊妹她还是照样子闭上眼睛祷告，好几次就被罚不吃饭，她照样如此。所以有人劝她，你何苦呢，你就心里祷告就是了，聪明一点嘛。她说不行，我就是要这样敬拜神。我是说我们对神的敬畏放得有多高，神也就看我们有多高。我觉得刚才吴长老那句话，我真正的觉得神是看我们的心，别人看不见，但是神完全知道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不是说我做给别人看一看，我按时干什么干什么，而是我们的心里面尊主为大，一定要把神放在我们一切事的第一位。如果我们真做到这一点，我觉得虽然可能受苦，但是神是把我们看高了，这是比一切更重要的事情。所以神封住狮子的口，不准喂食的人去喂，狮子还是不吃草。我觉得这圣经里头每一个细节所说的话都对我们有帮助。我们现在活在世界上，要做一个真正敬神也畏惧神。畏惧什么？畏惧我做错一点事儿，神心里会伤心会难过。我们要真正用真心来对待神，神对我们也完全如此。
讲到这个人心周围这些人的这个诡诈啊，想着这些的，真的是啊，想尽一切办法要置但以理于死地。那显然就是但以理是知道这些事情的啊。我想他平时做事也很小心，这也是为什么这些人想找其他的把柄都找不到啊。但是在一件事情上，但以理是绝不妥协的啊，就是他向神的这个敬拜啊。那这就像这个第三章但以理三个朋友啊所讲的啊，即便如此，几乎不然啊，即便如此啊，即便如此啊，你们想要设计来害我哈，我的神会救我的哈。既或不然，既或神让我被丢在狮子坑里，被狮子给吃了，我也不可能更改哈。所以在这一点上哈，这四个人啊都给我们做很好的榜样，在敬拜神、尊神为神、不拜偶像、不把任何其他的事情放到神之上，在这一点上，他们是绝不妥协的啊！感谢主。